现在是印度尼西亚西部时间下午6点，北京时间晚上7点，格林威治时间上午11点。
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国语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时政信息和娱乐。您可以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短波频率9525千赫、15150千赫和11785千赫。
您也通过本台的网站 www.foreignnews.id/mandarin 收听我们的节目。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
这是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大家下午好。今天的华语节目的是播报新闻，然后播送今天的评论和焦点，还有加利时上的今天、五颜六色、印度尼西亚美丽，和最后播送印度尼西亚各局。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播送新闻。
新闻提要：第一，研究技术和高等教育部长表示，创新新经济能够提高国家竞争力。第二，印尼和密克罗尼西亚同意加强经济和连同领域的合作。第三，印尼外交部长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将讨论边界问题。第四，印尼与马来西亚合作保留苏门答腊犀牛。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播报新闻内容。科技与高等教育部长穆罕默德·纳吉尔在2018年本月17日在雅加达BPPT 丹林尔洛的礼堂举办的2018年国家技术大会开幕式主席为组织发言人。印尼科技与研究执行机构组织的2018年国家技术大会旨在实现国家政策以鼓励技术独立的国家政策，而有题为支持技术独立的国家政策实施战略。第三届全国技术大会于2018年7月17日至19日举行的。纳吉尔部长表示，2018年国家技术大会的目标是为了促使技术在印度尼西亚未来的经济发展中发挥作用。他希望研究可以提供加强技术在国家工业中的作用和所需的技术建议存在，提高竞争力和国家独立性。本月18日，总统约科维多多在西加瓦马武总统府接受了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 Peter M. Christian 的国事访问。在这次会议上，国家元首提供了印度尼西亚制造的飞机 GNR-19 型努达纽飞机。据约科维，这种连通性的增加很重要，因为印度尼西亚和密克罗尼西亚联邦都是军岛国家，除了南给外。据约科维和 Christian 按机会将直接视察在西加瓦万隆迪根达拉 Indonesia 有限公司，两国家也同意了提高经济合作，其中之一是邀请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企业家参加2018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我们同意通过加强在南太平洋的各种论坛上的合作，其中之一是通过太平洋群岛论坛的合作。 在双边会上，我们讨论了加强双边合作的各种尝试。第一，作为岛国，我们同意加强海洋领域的合作，增加岛屿间的连通性。印度尼西亚还提供由 Dirgantara Indonesia 有限公司制造的 N219 型飞机，用于岛屿间运输机。Christian 总统今天将访问完龙的 Dirgantara Indonesia 有限公司。第二，在经济领域，我们同意增加两国接洽的活动。在这方面，我邀请密克罗尼西亚商人联合会参加2018年印度尼西亚贸易博览会。Berita selanjutnya。与此同时，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总统欢迎印度尼西亚提出的各种合作建议。Christian 表示，他的政党希望更有用，以便在这两个发展中国家之间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当我们谈论关于经济发展和技术援助时，不幸的是，密克罗尼西亚不像印度尼西亚，资源非常有限，土地有限，人口仅限于发展经济。如今我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我们感谢印度尼西亚通过技术和经济交流提供援助，帮助我们应对密克罗尼西亚人民面临的挑战，作为发展我们国家的努力。通过签署免签证谅解备忘录，两国关系也需要加强。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LP Marsudi 与外交部密克罗尼西亚联邦代表之间的关系，与密克罗尼西亚联邦外交部长 Lauren Robert 代表之间的关系。密克罗尼西亚联邦是一个包括各州的群岛国家，如亚祖本北和国斯莱传播在西太平洋。该国有607个岛屿，位于巴布亚岛东北部、关岛和马里亚纳群岛以南、菲律宾以东的瑙鲁和马绍尔群岛以西。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本月19日今天下午与巴布亚新几内亚外交部长 Rimik Pato 将举行双边会议。与耶加达本月18日周三通过新闻发布会，印尼外交部的发言人阿尔曼纳达纳西尔表示，两个外交部长双边会议上提出的问题是边界问题。除了那个以外，两个外交部长也将讨论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之间联合边界委员会会议的结果。一些问题明天会引起两位部长的注意。第一是与边境管理有关，我们与巴布亚新几内亚有着相当长的边界，其中还有很大的经济潜力以及边境问题、远的跨境问题。除了那个以外，当然两个部长也将讨论10月举行的联合边界委员会会议的结果。其阿尔曼纳达纳西尔除了边界问题，两国外交部长在双边会晤中也将关注加强经贸合作的努力，通过经济和贸易合作将加强的一个方面是两国商业行为局之间的活动。2017年印度尼西亚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贸易额得到2889万美元，与2016年相比仅增加了1.9万美元。 在印度尼西亚7月23日星期一保护濒临灭绝的苏门答腊犀牛五种将士，印尼外交部长 Retno Marsudi 与马来西亚外交部长 Saifuddin Abdullah 举行双边会晤的讨论之一，也加达本月18日周三通过举办的新闻发布会。印尼外交部的东南亚局长 Deni Abdi 表示，两个国家这现在不断找方法，为了使苏门答腊犀牛种群增加或不灭绝。
Dan juga sekarang sedang kita kerjakan dengan Malaysia adalah konservasi batang.
现在我们与马来西亚合作的是保护苏门答腊犀牛。犀牛是世界上罕见的物种之一，马来西亚只有两条尾巴。印度尼西亚仍然有一些，但局势也在下降。我们两位专家都在试图弄清楚如何让这些犀牛仍然有后代。如果这成功是捍卫濒危物种的世俗成就。Deni Abdi 补充说，马来西亚还将引进德国和美国的一些保护专家，为协助与印度尼西亚的苏门答腊犀牛保护合作专家们讨论、进行研究，并找到通过自然繁殖使苏门答腊犀牛数量增加的方法。苏门答腊犀牛的保护将集中在两个地方，即沙巴、马来西亚和外干巴斯、印度尼西亚南邦。据来自 International Door Conservation of Nature's Red List of Threatened Species 最新的数据，苏门答腊犀牛种群或 Deserorhinus sumatransis 目前在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传播的数量不到100位。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印度尼西亚是世界上最大群岛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具有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国家，社会的亲切是被爱慕的。参加2018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精彩，让你的梦想成真。你可能成为幸运儿这一活的免费，享受印度尼西亚的吸引力。通过参加2018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精彩，请回答接下来的问题。第一，请说出在玩龙你所知的历史性建筑物。第二，通过什么模式您收听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通过因透网媒体或者短波收听的，为什么？第三，你喜欢的节目是什么？请在2018年7月31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晚上12点之前，把你的回答、个人信息、呼叫号码和有效期发送到 foyquiz2018@foynews.id。 2018年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国际琴斋是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主办的。这是雅加达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评论节目。Commentar 评论播送 Radio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对国内外时政事件的评论。各位听众朋友，本台今天评论的主题是印度尼西亚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努力。印度尼西亚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国家之一，这种现象是由于森林砍伐率高和利用化石燃料或者矿物的工业增加造成的。在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方面，印度尼西亚能源部门对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排名第二。缺乏森林保护激励措施，可持续森林管理，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措施的缺乏，正在增加印度尼西亚对加速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2016年4月20日，在美国纽约联合国总部，作为印度尼西亚代表的环境和林业部长西蒂努尔巴亚签署了气候变化巴黎条约，印度尼西亚成为最早直接较村批准书的国家之一。巴黎协定是一项应对气候变化的全球协议，国家承诺通过2020年至2030年期间的国家自主贡献以及2020年之前的行动来表达。根据该项协议，印度尼西亚宣布在2030年前独立减少 29% 的排放量，在国际援助下减少 41%。 如果有至少55个国家批准了，而至少 55% 温室气体排放巴黎条约就在使用了。根据环境和林业部的说法，林业和土地的利用是气候变化控制中重要的部门，特别是占该国领土 65% 的森林，也是生物多样性丰富的地区。2018年5月17日，在减少排放和改善森林治理的框架内，印度尼西亚世界自然基金会以东加里曼丹省政府签署了两届备忘录，以支持政府根据国家自主贡献中概述的国家承诺减少碳排放的努力，通过世界银行管理的碳伙伴实施碳基金计划，东加里曼丹省有机会减少森林砍伐和记忆性能的森林对话造成的排放。2018年7月17日，在雅加达环境和林业部的温室气体清单检测报告和核查局局长 Joko Prihardo 表示，被记录的总减排量仅由政府自主和运作的，而适应部门也需要采取暖解措施以减少排放。在此期间，许多适应部门已经采取行动减少气候变化，通常在企业社会责任计划中进行的。 Joko Prihardo 希望从今年开始已经从所有部门输入了所有更完整的数据，以便更有效地向总统汇报并提交给气候变化会议的。到2016年，印度尼西亚的减排量已经达到 8.7%， 该数字来自林业、农业、能源、贪污管理部门和工业生产部门的下降。林业贡献了最大的减排量，占总减少量的 4.7%。 温室气体的减排不仅仅是印度尼西亚的国家的家庭的作业，然而由印度尼西亚在巴黎协定中承诺在2030年之前将自己的业务高达 29%。 政府和私营部门的合作是必要的，还需要为国家和国际利用手机数据，以及在商定的时间内印度尼西亚可以履行其承诺。评论播送完了，感谢各位的收听，这是雅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历史上的事件，重新报道在历史上发生的事件。Hari ini dalam sejarah。
这是加大印度尼西亚的声国听众，大家好，接下来请各位收听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各位听众大家好，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开始从1977年7月19号。1977年7月19号发生的事件是三林尼斯塔的运动胜利的。各位听众，尼加拉瓜人民的建筑由三林尼斯塔运动的带领下成功的实现了胜利，以推翻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迪拜勒的政府于1977年7月19号。而战争的不满仅住在人民中间，要其反对阿纳斯塔西奥·索莫萨·迪拜勒的力量抵抗的运动。集团左派三林尼斯塔有其最其在前线作战，企图推翻索莫萨的一族。在这个旅行的抵抗运动有40万人死亡和200多万的人无家可归。三林尼斯塔胜利后，美国组织一个反三林尼斯塔各国和运动的，由美国的伊朗就是武器提供资金，从而引发巨大的仇恨，在美国征云被称为伊朗的仇恨。我们切换到1980年7月19号，就是加拉鲁丁胡麦的日子记的记述了。加拉鲁丁胡麦是保罗伊朗的学者和诗人。胡麦是在伊斯法罕正式伊朗国出生的，于1899年，他5岁的时候，胡麦开始学习自己的宗教，直到最后达到穆达希的程度。作为胡麦掌握文学、哲学和天文学的科学。此外，加拉鲁丁胡麦毕生重视中学和写作的速度，写作的作品有下加拉鲁丁胡麦出其他外的伊朗有全文学士。课程中最后到了1985年7月19号，就是苏曼加亚去世了。苏曼加亚于1934年8月5号在布鲁里久正式宗教啊出生的，他是作家和电影导演，这是被福神明的大的一点之一。苏曼加亚就对于声音的钻研芒果实验，
在莫斯科，以色列在1959年至1964年关于是一部电影延伸40年的电影制作身价，但艺术门家也几乎总是获得的主奖。这一年电影界的存在量，该某种艺术门家也坚称具有社会的实现，其中包括西鲁阿纳布道维和西妈妈于1973年，西鲁阿纳莫列人在1976年，卡布特拉乌姆于1979年，卡蒂尼于1982年，布达纳苏于1983年和克里克里克大家于1984年。各位听众，今天在历史上的节目播送完了，谢谢的收听，祝大家好，这是雅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
这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现在我们拜了，那就是我的印度尼西亚。我的印度尼西亚题目是拉斯卡黑教开发用入冲废物处理。
印度尼西亚在经济、外国政治、班加西拉、记忆环境方面的信息播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印度尼西亚故》。
各位听众，就在会见在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中，中亚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拉斯卡黑教开发用入冲废物处理。各位听众，西邦卡县邦卡布里东岛医生拉斯卡里教社会则主诉，利用分解入中只是有机废物的处理，拉斯卡里教社会则主诉极端的运动。阿里古尼亚的教育在门道告诉安达拉新闻时说，该调查是在过去七年月进行的，结果非常令人孤单。他们期望未来的环境模式可以由居民和其他团体开发，可以共同控制有机废物。根据阿里古尼亚里的说法，是用入冲分解机的有机废物的分解模式已经在爪哇岛的几个地方完成，并而且已经被证明可以控制家庭垃圾的堆积，除了能够快速分解有机废物外，产生的污垢中还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因为它被用作油漆堆肥。阿里古斯尼亚的投入，他们将尝试更大规模的开发有机废物处理垃圾，来自 KSM Laska Laska 里教的成员，目前约有350户家庭，在350个等级的家庭中 ，KSM Laska 里教是把每天控制约0.6吨家庭垃圾。最初这栋运动一两建设八年一月设了整理有门洞松爱答应的大约100户家庭组成，但是现在它继续增长。这个岛分布在松爱答应松爱巴鲁丹中埃尔贝罗和贝罗老乡的350名成员。阿里乐观的认为所开发的废物控制模式将对环境的保护产生影响，同时为实际的福利提供积极的利益。他说，拉斯卡黑教社会这组织的目标除了能够独立控制垃圾外，未来它还可以促进教育和健康的农业旅游的发展。 各听众今天的我的印度尼西亚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节日呀！解答 LLE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Hatimu berikan energi di dalam semangatmu, tegaklah berdiri, terbanglah kau tinggi, inilah saatnya namamu bergema, maknai kekalahan sebagai jangan pernah berputus asa, jadi yang terbaik. Show the world you're as bright as the sun. We deserve to be the one.
亚是世界上最大群岛的国家。印度尼西亚具有各种民族、语言和文化的国家，社会的亲切是被爱慕的。参加2018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精彩，让你的梦想成真。你可能成为幸运儿这一活的免费享受印度尼西亚的吸引力，通过参加2018年印度尼西亚之声国际精彩。请回答接下来的问题。第一，请说出在文龙你所知的历史性建筑物。第二，通过什么模式你收听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是通过因特网媒体或者短波收听的，为什么？第三，你喜欢的节目是什么？请在2018年7月31日格林威治标准时间晚上12点之前把你的回答、个人信息、呼叫号码和有效期发送到 foiquiz2018@foinews.id。2018年印度尼西亚之声的国际请在是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主办的。
这些解答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印度尼西亚美丽。
了解印度尼西亚文化、艺术和旅游景点的丰富，通过奇妙的印度尼西亚 Pesona Indonesia 节目。
各位好听众朋友，和我们的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印度尼西亚美丽节目里相逢，今天我将给你介绍 Bulbul 海滩。所以还活在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除了通过短波3.25和以外，你也能收听我们的广播，通过 foinews.id/mandarin。各位听众，被苏门答腊的多巴萨摩西市政将成为印度尼西亚51个地区和城市之一。展馆2018年亚运会火炬传递，该活动将以卢曼布布海滩为中心。亚运会火炬复制品将来自亚细省，火炬将安装在西马鲁文地区巴拉巴蒙卡诺总图停留的房子里。Bulbul海滩被选为被苏门答腊火炬接力活动的中心，是由 INASGOG 和2018年亚运会组委会做出的决定。Bulbul海滩的选址考虑到海滩位于多巴湖的水域，这是被苏门答腊岛最大的旅游标志。这次的印度尼西亚美丽将给你介绍 Bulbul 海滩，成为2018年亚运火炬的 烹制的地点之一。龙门布布海滩知名的布布海滩距离马里耶约二公里，这是一个靠近多保护的小镇，位于布布鲁门村。这个海滩成为了多巴湖美景中的海滩标志，富有山地和树木的风景。进入海滩非常容易，从西拉尼机场乘坐陆运约30分钟即可抵达布布海滩。要进入布布海滩，你无需支付入场费，您只需支付每两只5000到10000吨的质量停车位，以及下午的停车费用，大约为20000吨到25000吨。进入布布海滩，您将立即看到800米长的海滩和斜坡。这个海滩是淡水，只有腰部的水深，所以你在这里游泳是不必担心溺水。有趣的是，在这个海滩上，您还可以播放一张离奇花如潜水注意的话题。此外，在这个海滩上还有条裸体还可以作为水中照片的桥梁。下午的时候不要错过布布海滩上日落的美景。各位听众朋友，布布海滩准备了各种玩的设备，以及许多人喜欢的有趣游乐设施，特别是儿童和青少年，像香蕉船、船或鞋底河船，可以雇用来绕过鸟语湖。不仅如此，布布海滩还为儿童提供游乐设施，如秋千、跳水板等。在布布海滩周围还有当地居民的房子，他们是那些想要过夜的人的寄宿家庭。各位听众朋友，今天的印度尼西亚妙丽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我们明天再见。这些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
是亚加达印度尼西亚之声，固定中心节目能拜了，那就是五颜六色。五颜六色题目是第八多摩诃国际花季节。
Warna Warni， 以你五颜六色播送相关，以你的妇女、青年和以你在各个领域的成绩。
各位听众，再会见在五颜六色节目中，中亚加达 RR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今天的题目是第八多摩诃国际花节。丁中多蒙是贝苏拉瓦西神的一个城市，位于贝苏拉瓦西神首部马纳多以1年约22公里处， 该设为一海八七百米，这八百米的高度，两者是两座火山即罗根山和马哈武山，因着多么很土壤肥沃，几乎相对凉爽。这时只是多么很设计被一个中华植物的一个引起，有一起大量的化鸡生产了良好的餐纸，多么很设政府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化鸡政策，所以至今为止多么很被称为化城。听众将这集定为为鲜花之城，多摩汉每年都举办一个名为多摩汉国际花季节。在2018年的多摩汉国际花节是为了抱紧为来越知名的多摩汉游客，成为印度尼西亚最大的花季展业中心，以及环境旅游目的的生态旅游和农业旅游。今年花季节将于2018年8月8日至10日在多摩汉在这进行，该活动于昨日7月9日由旅游部长阿里表亚发起。旅游部长表示，在2018年的多摩汉国际花节活动包含在2018年印度尼西亚的100个竞赛活动中，并且具有国家标准质量，并且是美国巴萨迪纳国际花季节的长期国际标杆。阿里表亚希望未来这个花季节将吸引更多来自国外的参与者，报告到活动期间每年都有大量游客增加。从2016年到2017年，来自多摩汉国际节的外国游客中，这个29,600个人增加到39,000个人。今年的多摩汉国际花节活动针对99,000外国游客和500,000国内游客的运动。听众，多摩汉国际花节2018年的主题为美丽的多摩汉，用鲜花唱歌，强调多摩汉作为一个花季城市，拥有美丽的大自然，拥有许多山水湖泊和瀑布，几年几代正晒我的光环队伍已经有19个国家，还有亚洲花季展览委员会的11个成员国，以及来自捷克、尼泊尔、巴基斯坦、日本、卡萨斯坦和吉尔吉亚的8个成员国出场。接着就建线是公里散射，吃这个量子一保的质量不会太涨，所使用的地方仍然在多摩汉正在广场前林南一罗根山和北京。在2018年的多摩汉国际花节系列包括将于2017年8月8日在多摩汉 protocol 节进行的花鲜这个金表赛 Flower Parade 和 Flower Fashion Carnival。此外，旅游展览、贸易投资、花季展览会以及文化艺术和 以文化展览奖以2018年8月7日日式阿拉在巴贝巴拉第一章多摩亨进行。各位听众，今天的五颜六色节目播送完了，谢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好节日呀！节日 ，RRI 我在飞行多尼西亚之声。
这是雅加达 Radio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接下来请各位收听本台播送的 Pelangi Nada 节目。Pelangi Nada 是播送以你音乐家创作的各种各样音乐和歌曲。各位听众朋友，我们有在印度尼西亚之声的 Pelangi Nada 节目里相逢。这个节目是给您播送印尼各种各样的歌曲的节目。今天我诺法将给您播放是在1970年代著名的歌手 Rafika Duri 演唱的歌曲，还是今天的 Pelangi Nada 节目，请各位收听 Rafika Duri 演唱的 Hanya Untukmu。 这是雅加达 Radio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各位听众朋友，你刚才收听的是 Rafika Duri 演唱的歌曲 Hanya Untukmu。 Rafika Duri 是在1970年年代的歌手，当时著名的作曲 Ariando 创作的两首歌曲 Hanya Untukmu 和 Tertusuk Duri， 这两首歌曲使 Rafika Duri 长命了。通过这首歌曲1978年在国际歌友节上，他获得了 Gaya Gem 奖。事实上1960年1月20日在邦嘎出生的尼人已经从11岁开始进入印度尼西亚音乐的界，当时广泛被认识 Fika 的这首歌手获得流行歌手的冠军。从歌唱比赛获胜， Fika 搬到雅加达参加了一个歌唱课程。各位听众朋友，接下来请各位收听 Rafika Duri 演唱的歌曲 Mengapa Harus Jumpa。
感谢您收听 RF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播送的一个小时的会节目。
请您每天通过短波频率9525千赫、15150千赫和11785千赫收听我们的广播。
请将您的对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写信到 RFI World Service Indonesia 之声。RRI 大楼四层 Merdeka Barat 大街4-5号雅加达10110印度尼西亚。
请您关注我们的 Facebook 账号 The Voice of Indonesia， Twitter at VOE Indonesia 和 Instagram Voice Endline of Endline IndonesiaRFI World Service 印度尼西亚之声，通知连接尊严。